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同修请珍惜自己，珍惜时间，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清流。近日学习了师父新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除了再次知道时间的紧迫，也被师父经文中两次提到的关于珍惜自己的话所点醒。师父说，当然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风风雨雨地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说，能够从99年720以后走过来的就了不起，神已经非常的珍惜你了，所以作为弟子自己来讲，也得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去其糟粕，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从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你们要珍惜自己，你们真的了不起，神都在珍惜你们，希望你们走好以后的路，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要格外的小心，要珍惜还有的时间，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话把我从最近的不自信、惭愧、自责、悲痛的泥潭中拉了起来，感恩师父对我这种没有做好的掉队弟子的不离不弃。一，遗憾和奇迹。前段时间相识的一位青年同修，仅30多岁，在家突然离世，因是独居，门锁上了，邻居发现几天不见他，敲门无人应，觉得不对劲，才找人撞门进去，发现同修趴在地上已经离世，医院和法医赶到，判定非自杀和他杀，离世具体时间没有人知道。当我得知此消息时，非常震惊和悲痛，心情无法平复，非常的自责，因为我和他都是独居，都是99年720前得法的修炼十多年的老学员，因为迫害我们近十年来互相只知道对方，不知道其他同修，虽然不够精进，但也互相督促，一起走过了这些年。此同修在去年曾两次出现过脑血栓的病业假象，虽然当时我都过去帮忙发正念，但其实心里还有些不耐烦，甚至觉得同修矫情，一个大男人年轻力壮的，这么点病业都不能自己过，还嫌弃他修得不好，如发正念倒掌，听录音睡觉，不练动功，只打坐，喜欢吃很多肉，让我这么远还两地跑来跑去照顾他。因为嫌弃不能包容的心，同修这两次的病业关我并没有认真和严肃对待，只当平常修炼过关。而且去年同修用3天时间闯过了第二次脑血栓病业假象后，有了一次彻底的改变，人清醒了，但是还是不喜欢练动功。当时看他精神状态好转，他还经常提醒我要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我就没有在意他的身体状况，以为安全了，也觉得他年轻，不像一些老年同修是用延续的生命来修炼的，没事儿。结果没想到他这样突然离去了，连向同修求救的机会都没有。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不敢相信，觉得这是一个梦，他还这么年轻啊，为什么会这样？一路心绪烦乱地赶去现场，一路自责对同修关心不够，一边诚心向师父悔过，求师父保护同修， 保护同修房间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赶到现场的时候，警方已经封闭了现场，不让任何人进去。我心里很着急，一直想着怎么办才好，心里默默地求着师父帮忙，心里也发出一念，如果同修修好的那面还在现场，让他配合保护好大法资料。就这样，直至殡仪馆的人过来，由于人手不够，我提出来帮忙，才得以进到了现场。可是因为看守的人不少，我并没有机会进到房间深处，便求师父加持正念。奇迹出现了，一个看守的警察突然问我会不会念经，让我给同修念念诵诵他。我马上说会，立马核实，嘴里小声地念着发正念口诀，清除一切干扰我带走大法书籍和资料的邪恶因素。看守人员也在我默念发正念口诀时全部退出了房间，只在门外看着。我一面念一面假装做仪式，绕着同修念，还借机绕过同修走进了房间里面。过了几分钟，他们进来把同修抬走，我假装念经仪式没完成，让他们先走，继续留在原地念经，趁他们不注意，顺手把能看到的资料都收进了随身的袋子。收拾完外面的资料，当我着急抽屉里的东西太多人看着拿不到的时候，留守的一个警察也被叫出去帮忙了。于是我打开抽屉，把大法资料全部装进了袋子里。当我装满了袋子，正发愁还有一个箱子的东西装不下怎么办的时候，神奇的是，离开的看守走了进来，递给我一个空的双肩包，说是帮忙扛的一个亲戚拿不了，叫我帮忙拿一下。递给我包后，马上就离开了房间，好像就是专门回来给我送包的。我接过双肩包后，毫不犹豫地装起了资料，不多不少的。背包刚好把箱子里的资料全装下了，拉链刚好能拉上。我拿着两个装满了大法资料的包，淡定地离开了房间。看守的警察像没看到似的，原本房间的东西在没结案之前是不许动和带走的，我一路畅通无阻。不过离开的时候我有些遗憾，虽然拿走了大法资料和经文，但我没有找到转法轮，在同修常放的地方也没找到。回去路上，我背着两个包，心里默默求师父保护，我把能看到的知道的地方的大法资料都收拾了，如果还有遗漏，求师父保护。神奇的是，当我回到家打开背包后，我发现了一个透明的封口袋，里装着的不正是转法轮吗？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现场收拾的时候，特意打开过这个透明袋子看过，这个袋子里并没有转法轮。心里再次对师父无所不能的保佑无比感激，真正感受到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营二师徒恩。虽然有神机，但是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同修过早的离世真的非常可惜。他的离开给当前正在做的救人的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固然同修是有修得不好的地方，也知道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也许还有很多复杂和无奈的原因，或者更深层的执着。但由此反观自己，其实我也有很多修得不好的地方，和同修一样，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修不爱练动功，而我不爱练静功，也不珍惜时间，懒惰，求安逸之心，色心，总觉得自己还年轻，时间还多，不着急。总而言之，就是觉得自己年轻，不会出现过早离世的事情，认为那都是老年同修才有的事情，由此不珍惜时间，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99年迫害前有集体练功的环境，随大六还能坚持练功，迫害失去集体练功的环境后就不那么积极了，代练不练的，有时间也懒得练。发现身边不少年轻同修有这样的状况，不管练功和学法都不如老年同修那么注重，这让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写出这个也是想曝光自己的懒惰，一直没办法起床参加全球集体练功，每次睡前下决心要做到，却往往睡过去了。 而从写出这篇文章的开始，我要做到，也给有同样状况的年轻同修提个醒，互相共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同修的离世让我陷入了一个孤独和悲痛的沼泽之中。想起同修在时我们互相配合做的证实法的事情，想起过关时互相的点醒和鼓励，现在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带着这种情绪，我时常在无人之时痛哭，时常处于自责和悔恨之中，逃避现实，希望这是一场梦，还产生了怕死的心，甚至耳边有时还冒出下一个轮到你了的邪恶声音。还恰巧的邻居家也在同修离去那段时间有家人过世，在办丧事，将近一周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有和尚在念经。我知道这都是魔的干扰，那边在念经的时候，我就戴着耳机练静功，或者听师父讲法，心里也反复地背诵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走过这一段，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依然觉得险恶。这世上真的除了师父，没有人能想让我们修成。同时我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修炼过程，是否真的做到了100%的信师信法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同修离世的所谓考验呢？但是不管怎样，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也不能阻挡我修炼大法的信心。师父说，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呢。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会照样圆满。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一下变不好了，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大家正念一定要足，虽然没过好一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二，不珍惜的根源。法理虽然明白，但很多时候却做不到，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多年轻同修的烦恼。我常常处于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师父这几次的讲法都提到时间紧迫的问题，还有弟子不兑现诺言的天大的罪过，我出于自私的想法而感到害怕，害怕自己被惩罚，却又精进不起来，加上同修的离世，我误入歧途，处于一种掉队无望甚至自暴自弃的状况，爬不起来。而当看完师父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在迷茫和孤独中感受到了温暖。这种温暖不是常人中那种人情，是我无法形容的感觉，回到了真正的家的温暖，感到了师父无以言语的伟大慈悲和鼓励。我为什么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呢？这难道不是邪恶强加给我的负面思想吗？这怎么能是我呢？我随师父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历史轮回，这一世我十几岁得法，也走过了99年720，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吗？此时想起一位同修讲的一个故事，他曾经被所谓的转化之后醒悟，悔恨不已，觉得自己和师父无缘分，今世他也从来没见过师父本人。可是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骄傲地说，谁说我和师父没有缘分了？我以前还给师父做过饭呢。梦醒后他很激动，重新爬起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我觉得我不能再消沉下去而影响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了。不管如何，同修离世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消沉就是不珍惜自己。法理虽然明白，但很多时候却做不到，这也是不珍惜自己的表现。修炼没有决心，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自卑悲观。我悟到这些还不只是不珍惜自己的问题，追其根源其实就是不够信师信法，不相信师父把我们推到了那么高，不相信法能造就那么伟大的我们。最后想以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我给你们讲一个道理，一个常人在这种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今天，能够做了大法弟子做的事，这个人一定成神。即使他是常人都没修炼，何况你们做了那么多，只是一关两关，或者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大难没过去，仅此而已，只不过是一个圆满层次问题，不牵扯到能不能圆满的问题。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希望至今和我一样消沉的同修振作起来，年轻的同修更应注意爱惜自己的肉身，别松懈自己的学法练功，珍惜自己，珍惜不多的时间。层次有限，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贴神韵海报的一点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9日。2018年神韵巡演推广工作已经开始了，前段时间我和老同修们一起出去贴神韵海报和发放神韵传单，期间有一点点个人的体会，说出来是为了与大家交流，更好地做好推神韵的工作。第一部分，不带有负面观念去做。在贴海报过程中，基本上知道哪些商家店面可以贴，哪些不能贴。比如政府部门、公司、银行、专业性很强的商家，这些是不可能让贴的。有些商家除了自家的广告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广告。而有些商家窗户光溜溜的，显得很干净，什么都没有。刚开始贴海报时，每看到有大块玻璃的橱窗，心里都觉得这个场地很好，结果人家不让贴。几次下来遇到这样的店面，无意中心里就会冒出了这家肯定不行的想法，结果就是不行，于是干脆绕开走。之后这种带有负面的观念一冒出头，我马上归正自己，并提醒自己，做事情带有负面观念肯定做不好，何况我是在做一件救人的神圣的事情，即使贴不了也是宣传神韵的好机会。师父说，因为大法的事就应该是最神圣的，所以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带有自己的因素，做起来就越好，越容易成功。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心里有大法，观念就会转变，内心也充满了自信。明知道这类情况不可能贴，我也会自信满满的进门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会问有什么可以帮到的吗？我说我有个好消息。他们问什么好消息？就这样短短的开场白，将世界第一秀的神韵即将回来巡演的消息告诉了他们。神韵是世界一流演出，你们都知道，因为太多的人喜欢神韵，每场都爆满，所以神韵即将回到我们这里巡演。他们很多人一看到神韵的海报都很欣喜，有的说是的是的，我知道神韵，它太美了。有的问什么时候来，这次一定要去看，再不能错过了。还有的说我看过神韵，真的非常好。于是我告诉他们，神韵每年都是全新的。他们说真的，那我还去看。就这样，在人们对神韵的直接评价和互动中，让还没有看过神韵的或是不知道神韵的人直接感觉自己有点落伍了。当然也有的会说，因为公司规定不可以贴在窗外。我说
我理解，这么好的消息，不妨可以贴一张小的海报，或者放些传单在员工休息室，或者让你们的客户看看。他们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便愉快地接受了。介绍神韵时，要带着美好，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一次，我进到一个美发店，里面静静的没有一个客人，老板看起来没精打采。我问声好后，就说：“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一筹莫展的老板一下精神抖擞，问什么好消息。于是我拿出光彩亮丽的神韵海报对他说：“看，神韵马上要来演出了。”我不等他反应，接着说：“你知道许许多多的人都喜欢看神韵，因为他是世界一流演出。”他听得很入神时，我就问：“能不能贴在橱窗上，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一看神韵这样美，欣然地同意了。我知道推广神韵不是一般的推销广告，而单纯的是为了完成任务，以贴出多少张海报为标准。其实推神韵的同时，就是在加强众生对神韵的好感和扩大认知面。第二部分，从自己做起，尊重神韵。每次进店面前，我就先环视一下这家店面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贴，遇到店面窗户杂乱无章或者地方不是很好的情况，尽可能不去贴。有些商家档次比较低，神韵没有必要挤在那种贴满了像牛皮癣一样的地方。我自己的感觉，一个令人愉快的广告可以让我多看上几眼，可是一堆牛皮癣的广告，我可能连眼角都不会去扫一下。常人虽然不知道神韵是在救人，可是我自己不能像完成任务一样去降低神韵的档次。于是进店面前，一般我先看好这家店面哪些地方适合贴，既有大块地方，也有小面积可以贴，我就进去。我先拿出小海报向店家介绍，如果他们同意，我就将大海报贴在一块最好的最显眼的地方，如果商家觉得海报大了一些，我再换上小海报贴在我看好的地方。通常贴小海报最好的地方是进门那块玻璃门上，如果只有小玻璃窗的地方，那也应该是干净整洁的地方。虽然有的商家员工说，我倒是很想让你贴在外面，可是老板回来如果不同意，很可能会把它扔掉。我告诉他，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勉强，因为神韵不是一般的广告。不过我也遇到过一个商家，只让我贴在低层的玻璃窗靠角落的地方。这时我会向他说明，这个神韵不是一般的广告，它是世界一流的演出，这么美好令人愉快的演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我不想将它贴在脚边让人踢来踢去。于是店老板就会改变主意，让我贴在最好的地方。一次我与同修一起贴完海报，在回家的沿路我继续去贴。我到一家正准备介绍神韵时，一个女士说已经有了，我问在哪儿呢，随着她手指的方向，我弯下腰看到令我很不舒服的一幕，一张小的神韵海报羞答答地躲在最底层的一块大玻璃的角落上，前面还堆满了杂物。我一看心里很不舒服，不要说神韵这么神圣，就是我自己的好东西也不会放在那样的角落里。我想既然他们同意贴了，这已经是好现象。于是我高兴地拿出大海报说，哦，我给你换上一张大的。我走到一块明亮的大窗户边说，你看放在这里多好看。店主一看便说 OK。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很难过，神韵应该得到世人的尊重，不能像垃圾一样被对待。我及时通电话与同修交流，我说这家贴的海报好像不是我们贴的，我们用的是细长条的透明胶带，而这个海报是一块方形的透明胶，而是草草的将一头贴在玻璃窗上。同修说应该是商家自己贴的。我想起来了，有的商家店员当时做不了主，会让我们留下海报他们自己贴，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看到了，尽可能把它纠正一下。贴海报时尽可能贴得整齐完美，一个歪斜不正的海报看上去就不严肃也不正规，档次自然显得不高， 既然条件允许，我们就把它贴好。有些小商家橱窗横竖密密麻麻的，带有铁栏杆，如果把海报贴在栏杆中间，看起来真不是滋味。其实贴海报只是一分钟的时间，可是留下来的却是众生对神韵的直观印象。神韵是神圣的，它传递的是五千年的神传文化，是师父正法时期对众生的苦心救度。我深感能有幸在师父安排好的路上推广神韵，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以上是贴神韵的一点点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理上的地方，请同修及时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家练功点迫害中风雨无阻。我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年大法弟子，与老伴分别在96年97年走进大法。修炼前我们老两口都重病缠身，久治不愈。我患脑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在犯病时把遗嘱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正在生命危在旦夕时，96年老伴因病走进大法中修炼，修炼后折磨他30多年的头痛腿痛的顽疾不治而愈。老伴修炼法轮功后一段时间后，感觉头顶有法轮在转，正转反转，老伴悟性很好，知道是师父给净化身体。不知不觉老伴弯曲的腰也直立起来了。我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变化后，我于97年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们老两口身体棒极了，修炼后身体的神奇变化，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感动了亲朋好友，子孙后代都受益。儿子目睹了这一切，也走进大法修炼中，即使不修炼的儿女们也都支持我们修炼，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大法就没有他们父母的一切。99年江氏一伙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以来，当地的学法小组被迫解散，同修们失去了修炼环境，邪恶绑架了部分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也经常对在家的同修骚扰。村民对法轮功议论纷纷，有的村民听信了中共喉舌的欺骗谎言，受毒害较深。我老伴走出家门，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向世人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进京上访，就是要讨回公道等等。我们老两口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持修炼法轮功，自进京上访回来就屡次被抓，老伴被劳教迫害。2004年我也被非法关押在本乡洗脑班，在乡干部和众多的村民及派出所警察面前四次用正念打开手上被戴的手铐。乡长们看到这一切说，法轮功真有功能啊。就此我对他们讲，不要再迫害法轮功。这种恶劣环境给修炼者造成人心惶惶。一天晚上参加本乡一次大型交流会，我思想中就萌生一个成立学法小组的念头，通过学法在法中增强了我的信念。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我与老伴在法中提高后，与本村同修商量，经过共同努力，练功点从2004年成立至今已有十多年，风雨无阻。我们练功的时间与大陆练功时间同步，早3点50分准时练功，晚4点50准时学法。通过学法练功，把全村20多名同修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年过70的老同修，还是年轻同修及几岁的小同修，都能各自做好正实大法中的项目，发放资料，打真相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练功点白天黑夜，方便同修救度世人，形成整体。由于集体学法，我们的心性不断提高。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名年轻同修， 虽然文化不高，可人在修炼中不断的开智开慧，手机电脑一学就会，当地和周边一些老年同修的真相手机经常出现毛病，找到他维修，他从来不烦。大伙儿都说我们能用手机救人，也缺少不了这位同修。学法小组对同修们紧跟正法进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2015年5月份溯江，刚刚开始，市里同修来我们学法小组交流对起诉江泽民的认识及如何书写溯江状等问题。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很快就达成共识。学法小组除了几个新学员外，其余十几名大法弟子很快写好了溯江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并收到回执。练功点对同修的修炼起着相当大作用，但走的路也是非常艰难。自学法小组成立后，中共邪灵控制不明真相的人经常骚扰。有老年同修说，咱们这个练功点是同修们放下生死坚持下来的。由于坚持修炼，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师父的加持下，在看守警察面前手铐自动打开，体现了大法的神奇，于是将我放回家中。我们老两口特别在冬季早早起来把炉子烧热，给同修提供一个暖和和的环境，方便大家练功前背论语、红吟、练功等。我经常参加一些宴会，如升学宴、婚礼宴会等。为了更多的救度世人，我经常利用自身一点特长写贺词等一些诗篇，其中加上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命等字样。参加宴请的人非常认同并给鼓掌，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因地制宜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寻常的三退名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7年大年期间，我和丈夫去看望公公，顺路看望在乡下的二姐。二姐的女儿在乡下小镇开个小饭店，我正好去小店帮忙。刚进店，外甥女婿急忙告诉我，前几天来了一个人，说是特意来见你的。我们说你没回来，他很失望，想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这包东西很重要，一定要我转交给你，说你一看就明白了。外甥女婿说这个人是个外地人，每次来这儿就来他饭店吃饭，给过外甥女真相光盘。据外甥女说，此人和朋友或同学来吃饭，每次都是他付钱，不让抹零钱，一分钱都不给少。外甥女说这个人很善良。一次他们来吃饭，外甥女免费送上一碗汤，她非要给钱，说你们开店也不容易，我不能占你们便宜，我们不要，她还是放桌子上五元钱走了。二姐就和我说了她和这个人见面聊天的前前后后。那天二姐去店里帮忙，正巧碰上她和几个人开车来饭店吃饭，二姐就觉得这个人很面善，就一直瞅她，试着问了一句，兄弟，我看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是不是信点啥？二姐看店里没外人，就小声说，你是修大法的吧？男人笑了说，我看你也是。二姐就告诉他说，我每天都读《转法轮》这本书，我姐和妹妹劝我练功，我坚持不了，就是天天看书，有空就看，看不够。这个人就问了二姐很多有关《转法轮》的章节，二姐读《转法轮》有几年了，当然能回答上来。二姐还告诉他，我家多人修炼法轮功，我家不修炼的亲戚都知道大法好，真都得福报，的确就是连二姐自己都说他们家好事几夜说不完。二姐还没说完，那人就站起来，激动地从兜里掏出一包东西，我是修大法的，这是我的三退名单，你能不能帮我发出去？我不知道我揣了多长时间了，我怕揣坏了，用自封袋封起来，每天都带着。二姐没敢接，说我也上不去网，让我妹帮你发吧，我妹在外地，过一段时间她会来，到那时你再把名单交给她，正好见见她。二姐把我要来的时间告诉她，可是她没听清，提前来了，只好把名单交给外甥姑爷。 外甥姑爷把塑料袋递给我，我急忙打开，里面有七个自封袋，每袋里有一沓纸，是小学生的拼音作业本撕下来的，背面都是一行行的三退名单，是用很粗的碳素笔写的，字迹清楚，写了一手好字，而且是真名实姓。我的眼睛湿了，这沉甸甸的三退名单沁着同修怎样的心血，不知经过多少艰辛才把它转到我的手里。我心情很沉重，这就是一个大法弟子承负的责任，同时更加感恩师尊的慈悲，是师尊把同修引到这儿来。孩子们都吃惊地看着我，我笑着对外甥女和女婿说，这是三退名单，你们做了件大好事，帮大法弟子做事是功德无量的，一般人做不到，你们做到了，会得大福报的，老姨谢谢你们。然后我告诉他们，这位同修要有需要帮忙的事，你们要尽量去帮。孩子们都表示一定会帮忙。说来也是，小店生意比以前还好，客人不断，真是见证了善待大法，幸福无边。探望完亲人，我就提前回家，到家就抓紧时间上网发送这份特殊的三退名单。因我每天上午要出去讲真相，只能利用下午和晚间做，我用了五个下午和晚上才把全部名单发送完，计算下来这份三退名单上的人数是4574人。打字时有时累得腰酸背痛，眼睛发花，手指发木，但打字速度是平时的几倍。打完后我松了口气，看着三退名单，感叹同修救度众生的责任心，兑现史前大愿的紧迫感。别的三退名单发完后记下查询密码，名单就销毁掉，可是这些名单我保存下来了，以此来鼓励自己更加精进，像同修那样用心救人。和当地同修说起此事，同修也很感动，鼓励我写出来，找出差距，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下来的宝贵时间，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用心救人。同时也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关心一下周边的乡村同修，能为他们提供上网渠道，减轻同修的压力，共同走好师尊安排的路。引用师尊一首诗《红银三》祝师和同修共勉。注诗：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诗正法祖邪风。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学会了发正念。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被发正念时的状态不稳定而苦恼，有时候发困，更多的时候感觉无法集中精力，能量很飘渺，调动不起来，很容易受到干扰溜号，然后又要重新调整。我就以为可能是没开天目的情况下发正念都会这样。今天学完法后发正念，师父点悟让我明白了，是因为我把自己放得太低了，把那些要清理的邪灵看得太高。我立即调整心态，明确地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啊，能力是师父给的，在助师正法，那些邪恶什么都不是啊。这样一想，瞬间感觉能量感很强，那些邪恶根本够不着我，他们弱到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以前我发正念的时候，经常天目位置会突然出现一些狰狞的会变化的面孔，冷不丁被吓得一个机灵，有时候则是喉咙有一股邪恶的能量在钻，弄得奇痒，我总是抑制不了它，猛地咳嗽。经过这次之后，也能很容易地清除他们了，而且感觉发正念的时候过得很快，我也愿意长时间发正念了。有时候学法发困，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邪恶吹来的迷魂药够不着我，但我能把你清理掉。这样一想，瞬间也不困了。经过这次之后，我体会到， 我们经常受到干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是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人为的抑制了自己的能力，这也是要提高心性的一方面。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400个条幅教训所想到的，这件事在本地负面影响很大，想了再三，还是写出来与大家探讨。年初，县城的一个同修找到市里一个同修，说有30个大法真相条幅。这之前，县里同修已经商量好，有学法小组同修互相配合，把这30个条幅挂出去。可是没想到，市里的同修一下子送来了400个条幅，县城的同修从没有见过这么多条幅，一下子慌了，这往哪弄呀？人手少，谁出去挂呀？不挂往哪放呀？有人提出退出去，这时有人说不能退，咱们先放起来。可是放了几天后，该同修害怕，又转移到另一个同修家。又过了几天，家里人怕出事，又转移到另一个同修家。在几经周折中，再加上有的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这事被邪恶闻到了风声。警察只知道有400个条幅到了当地，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于是把这事当成了一个大案来破。县里和市里国保警察也来了，折腾了好长时间没弄出名堂，也就散了。这个教训很令人深思，我觉得县城的同修需要多少就送多少，因为他们要的数量是有计划的，是根据自己承受能力提出来的。你一下子给那么多，他们压力大呀，特别是有人还有怕心，一看这么多条幅，感到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从这件事的前前后后看，县城里的同修不是挂条幅的问题了，而是如何保护这些条幅不出事。警察在反复找同修调查这些条幅的过程中，对同修干扰很大，有的学法小组被迫停了下来，有的资料点也停了下来，大家都在为这些条幅担心，谁也不敢挂，等过了风声再说。那么市里送条幅的同修是不是不理智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背后，我觉得有恶党的因素，做事喜欢轰轰烈烈，不是扎扎实实的去做。另外，资料点的同修在做条幅时，按照需求而做，别积压那么多，需要多少做多少，要从救度众生的实际考虑，不浮夸，不浪费大法资源。从这件事中还看出另一个问题，也是本地一直存在的现象，就是不少同修手里存有大量的资料，比如真相小册子、条幅、护身符、光盘等，都是成箱成箱的存在家里，平时不及时发下去，风声紧时怕出事，又转到同修家，转移过程中又不注意手机安全，结果有的就出了事。提出看到的现象与大家交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